今天早上晨更，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十二章。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神用一个人啊，很多人讲这个属灵原则啊，神用这样那样，然后一个原则。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很多的事情里面，真的圣经里面记载着很多跟我们有关，跟魔鬼有关，跟神心意有关很多的事。特别我在读旧约的圣经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很自然的反应，神在那个地方一句话都没有说。特别对于以色列人之间的很多的纷争，神好像没有选边站。我在这边读的时候，我在想，以法莲人对耶伯他这个耶伯他对，真的，你好，我们好好读这段圣经吧。你说耶伯他对，那他对最后为什么杀这个以法莲人呢？以法莲人对。人家遭到危险征战要你去救，你也不去，等到人家把征战打完了，耶和华上帝这个好像赐福这个耶伯他了，你又在那个地方来话多，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会百分之一百对，也没有一个人会百分之一百错，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一个什么，就是我现在慢慢在读圣经，我想到我是第一次读，我把从前别人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哪怕是我心里面很敬佩的属灵的领袖，我也都必须要放下，我要重新去读，求神真正慢慢来光照开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真的很清楚，神要使用你，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你就是打败了，你就是得胜了，赶出了或者说今天做成功了很多的事，你以为大家都会鼓掌叫好的，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呢？因为人心不是这样。不要说我们不完全的人，有限的人，我们还会有错的人，就是连耶稣嘛，他没有任何一点的错，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在这个世上生活，他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连耶稣在世界上，人还有意见吗？别人对我们有意见，等到别人对我们有意见，我们的反应很大，只说明一点，也不是说明你对他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像耶稣一样这么的成熟而已。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感触很深，因为三十年前一个小孩，十来岁的小孩，现在怕也要四十多岁了吧，五十岁了吧，讲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是安慰他，我说我根本不看你现在是这个黑社会的头角，哎，你今天是什么？我说我听你的字里行间，你讲了会有那么深刻的一种的歉疚，那一种内心深处的枷锁，你到现在为止还会拦阻你的手下去怎么抢设结痂的做那些奸犯科的事。我真的不是安慰他，我说一个事实，我说一个人内心深处真的有神，真的有主的话呢，他里面永远都会有一个被提醒愿意向上成长的动力。这一个源头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再被上帝使用的人，他还是生命不完全，而主所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那个永远生命对永远的完全的圣洁等等这一些的那一种的 里面的那一种的需求，会让他往前，会让他不是看别人对还错，乃是自己不完全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不完全的时候，圣灵会提醒。那个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就算不成熟不完全，但是这个生命的本质会提醒我们，这是很宝贝的。在这个地方耶弗他完全吗？啊，好像今天我们讲了个半天，一个人是传道牧师长老了，他就是个完全人吗？你想想，他不是的，他会杀你的，你反对他，你阻挡他，他哪天会杀你的。假如我们是耶弗他的话，不要因为上帝使用我们，以后他在这些渡口杀了以法连人，圣经里面没有说耶弗他做了对，耶和华上帝在旁边看这件事情一句话都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呢？告诉我们，一个再属灵的人，只要他的生命还不丰盛，当别人对他的成功挑战的时候，当别人对他的什么东西有什么的时候，他会毫不留情的击杀的。以我的看，还是想千方百计的，我非要杀死你以法莲人。你要逃走的时候，在那个渡口找人，搞几个字，就好像这个每一个民族都有他从小发音，因为这种语言从小发音，这个音是没有的，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呢？要找出你是以法莲人，把你杀掉。圣经为什么描写了那么的清楚？就给我们看见，你不要假设一个被上帝用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不是的。所以我要讲的也是这样，你敢去得罪一个当权的人，哪怕是世界上当权的人，教堂里当权的人，世界上当权的人的话，他可能表面上还给你和颜悦色的，背后来追上你了。在礼拜堂可能你得罪一个人，他当面跟你嘻嘻哈哈好好的背回来搞你，你不要觉得奇怪。我觉得这就是这些圣经要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真正的原因，不是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好好想想。但是因为这个耶弗他，那不是这个这对这个耶弗他，按照我们想有理由啊，我要杀他有理由啊，也不是我惹你，是你来惹我。我在瓦邦的时候，我们瓦邦的领导，我们有机会跟这些真的最高领导在一起，他就发恨的跟我讲一句话，直直的讲，王老师，我们瓦族的脾气之间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呢。哇，讲到真的那个杀气腾腾啊！后来我想想，谁又不是这样呢？有的时候讲话的时候杀气腾腾，是吧？有的时候怎么样呢？有的时候那个杀气腾腾摆在里面，是不是啊？当面嘛不敢说什么呀，背后嘛说了一大堆，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耶弗他哎，不是别人呢，是被上帝使用的一个人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这边第一个交通的是，就是这样。你也不要去挑衅权威，但是我没有说权威是不可以被挑起的。但是呢，你真的去挑衅权威的时候，你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没有一个被神用的人会像耶稣一样，生命这么丰富，那么完全，那么成熟，啊，是不是这样啊？真的吗？不信你去跟你认为很属灵、很爱主的人，你去跟他住三天嘛，住三个礼拜嘛，你马上就知道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第一点交通的。为什么先讲耶弗他呢？ 因为不要让以法连人挑起你的血气，让你杀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所以我先讲耶弗他，当然这只是我的领受，大家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好好去看在这里耶和华说了什么话，我们的灵去感触一下。当耶弗他杀以法连人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心是很高兴哎，还是只是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给我们后人来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这个以法连，真的有这样的人，政治上有这样的人，岳飞在前线打得很辛苦啊，他们在后面怎么样呢？一方面捡现成的战果，一方面还要这个搞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以法连人不是一次了，在第八章基甸的时代也是这样的，同样的句话，为什么你们怎么样不来找我？没有来找你吗？那么为什么还要讲这样的话呢？有功劳他想要，是不是啊？有权利他想享，该尽义务的时候呢，他滑头。这样的人多不多啊？社会上多不多啊？啊，礼拜堂多不多啊？你做了再好，他总是要想出一个东西来说说你。奇怪，这个人真的很无聊的。这个，但是我想到，以法连人有的时候又不是跟我们一样吗？还是以法连这个支派里面的 DNA 就有这个东西，一天到晚是他。但是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见得别人被上帝使用吗？我们见得别人比我们更讨神的喜悦吗？我们见得别人恩赐比我们大吗？我常常在想，那些没有说方言恩赐经历的人，为什么老是去反对那些说方言的人？你管他说了真说了假，圣经里面明明讲这是一个恩赐嘛，你去反对这个说方言这件事，你一点道理都没有。那你要信口雌黄的说他那个方言是假的吗？那不是。所以今天我在想，很多的问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见不得别人有我没有啊，是不是这样？以法连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又何尝常常不是我们的心态呢？一个不成熟的，哪怕是信了主的，我再说以法连人可也是神儿女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个。只要我们生命里面还不成熟，怎么样都还有这一些从亚当下来的，亚当我们的祖宗亚当流传下来这些 DNA 的东西，里面就有这样一点叫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一个真正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越来越丰盛的人怎么样呢？他会巴不得每一个人都蒙福，这是很大的差别的。不是他知道的东西多，乃是他的心态里面不一样了。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我们熟的一个弟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夫妻的沟通啊，他说心态比内容更重要。哎，我仔细在听他讲的话以后，我就发现很有意思。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沟通的心态从来不反省，一天到晚在注意我讲的对还错。哎，我那个对还错还是根据我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以法连人这是什么态度，是什么心态？想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没有叫你，那是他的错；他叫你，你不去支援人家，那是你的问题。别人神后来你不去帮他，神帮他了，这件事情做完全了，这个又是种酸葡萄，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一群人当中，我社会上的事情不讲，我只讲讲我们在礼拜堂里面的事情。这件事情提出来了，你真的很有负担提出来，大家说不行不行不行，是吧？ 你去做的时候呢，谁也不跟你，谁也不来支援你。等到这件事做到最后，发现神很喜悦的时候，怎么样呢？啊，你以为大家都给你鼓掌吗？啊，我这个经验特别多。这可能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个性也好，这是我真实向神的执着也好。我看到一件事情，真的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我也相信我的想法一直心意更新和变化，因为我不是笑，不是我笑话这个世界，我的心只是为了上帝做的。我这个心一心起来，为神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你反正那是你的事情呢。我要做的当中，你不来帮我，我也不怪你呢。但是上帝给我学的功课是，真是这些事情做完以后，神也喜悦的。当别人来七七八八像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像那个以法莲的这样来说的时候，所以我刚才才会说，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像耶和华一样，我杀了，我给你头都抬不起来，把你讲到像杀死你一样。但是慢慢慢慢才会觉得说，这样神喜悦吗？这样以法莲支派的人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要以一个什么心态？我相信真的要向神容忍神百姓，十二个支派常常拜偶像偏离神，这样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在我们的周围，你只要浑浑沌沌的马马虎虎的在那边信耶稣，对不对啊？这些事情都临不到你。等到有一天你真的会受到环境的逼迫，像耶弗他被他爸爸妻子的孩子们赶逐，对不对？这样的一种的遭遇，到以后真的人需要他去攻打对神百姓们这个欺压他们的敌人，从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过来以后，到最后人还这样的对待他。我常常这样的圣经里面记载耶和他杀以法莲人，你说记在圣经里面有圣经根据，是不是？是不是？这是对错圣经启示的一种错误的领会。圣经是启示事实，没有跟你讲圣经启示的这些事实都是对的，神的启示都是真的，记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千真万确的。但是神启示记录下这些事实，里面有些是神说的神的心意，有些是人自己做的反应，都记在圣经里面。假如圣经记的通通都是对的话，哎，对的跟真的不一样。假如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对的话，那么耶和他杀这些这个以法莲人都对了，难怪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时候，他宗派之间的这个打仗，对不对？宗派之间的闹，是不是啊？灵恩派跟福音派的搞，是吧？搞到最后是像仇人，不是因为爱他，是因为他错了，做错了，说错了，我要对付他，都会有正当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法莲人错，所以耶和华他可以杀他们啊，变成这样了，是吗？至少我的领受不是这样，可能我的领受也不完全对，但是我相信，我现见到生命的光景，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发现，不要盲从的相信上帝使用的人，上帝使用的人有上帝使用的一部分，它里面若是还有从亚当遗传来的东西的话，他有一天还是会杀你的。但是我真的向主祷告，不管上帝怎么用我，不管我的身份是祭司、是士师、是先知、是什么，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神儿女当中的一个，当神有一天用我的时候，我真的绝不伸手像耶和他一样去杀对不起我们的人。你可以选择，因为圣经说耶和华杀律道林去杀啊，没关系。你真正杀完以后，因为我相信神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他会提醒我们， 一个人不会悔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知道，唉，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做怜悯我们。下面我要交通的是，耶佛他以后又有三个事实，是吧？假如我读了以后没有记错的，好像后面还有三个事实，这三个事实他们做了什么？圣经里面记载什么？只有说他接下来做事实做了多少年，国中太不太平也没有讲，但是也没有说有外地来欺压他们，是吧？有没有两个人特别突出的，一个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一个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记。所以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做事事的人不一定完全，做事事的人他也可以是本本分分的，就是承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的这个地位也好，这个抬头也好，是不是啊？平平凡凡的。今天有很多人，你要求做牧师一定怎么样吗？那么多牧师，对不对？你一听到这个人是牧师，你马上就有一个要求啊，就跑出来了，是吧？啊，因为我们一想到事实啊，就是拯救以色列人从仇敌手中。我听很多人在讲，事实就是把神的百姓从仇敌手中救出来。那么他们在这里面，他没有救出什么，听没有？道理跟事实很多的时候不是一回事，也有重叠的部分，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同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以后听到一个名词，听到事实，我希望你真是想到事实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都没有记载，只有记载他是事实，做几年事实，他有多少个儿子多少个女儿就完了，是吗？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因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的心意，所以这个事实他做了唯一的一件事情，是神吩咐的，就是生养众多，其他的呢，其他的这个乏善可陈啊。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旧约创世纪的时代，想到某某人，对不对？某某人生某某人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某某人生某某人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我读到创世纪这段的时候，我说人真的很可怜啊，他除了会遵行神说圣养众多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值得神纪念的。今天同样的嘛，今天很多人我们夸耀自己是祭司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族类，是不是啊？我们是这样是那样，我们好好想想，有一天到神面前去，我们记载的是什么呢？像我什么都没得记载，有没有？生了几个孩子也没有生吗？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想想，我们不要把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属灵的道理来代替圣经的本身。此一时彼一时，人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不是因为它是事实，每一个事实都是祭奠，每一个事实都是都是耶和华，每一个事实都是什么，不是的。不同的人同样都是叫事实，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反过来还要讲的，有事实在的时代，至少以色列百姓不敢明目张胆的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到底还有事实在那个地方让人知道他做错了，是吗？所以我们看看嘛，到下面去看看怎么样呢？这个事实死的时候怎么样呢？哎，死了以后没有事实在接上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以色列神的百姓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所以人不完，人不对也没有完全的不对，这就是我讲的。人你认为自己对，你100%都对吗？要为那个不是对的事情在面前 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吗？一个没有悔改感动的人，一个连悔改都就一个有一个会有悔改意念都没有的人，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人。一个没有有悔改的意念，真的主，我怎么这么样子对待人家呢？我怎么这么样子做这个事情呢？有这样一个悔改心，而没有这个还没有这个悔改的力量，都可以跟主要，连悔改的心都没有，那是最可怕的人，那真正是堕落的，在黑暗的里面，他什么都看不见。我把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诀跟大家讲，我读到大卫说：“神啊，你以你的公义来审判我。”所以大卫常常是一个悔改的人。当一个人常常要神的慈爱对待他，他很多时候会在神的恩典中坠落的。一个真正愿意面对神公义的人，他才会知道耶稣基督慈爱十字架救恩的宝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